回书说道：大阿哥印誓，一见父皇竟然当着全体兄弟的面把自己的阴谋诡计给和盘托出了，不由惊的是魂飞魄散，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：父皇，儿臣刚才说的是心腹之言呐。孟子云社稷为重，君为轻，苟有利于大清朝局，儿臣甘冒斧钺，痛陈利弊，望父皇莫察儿臣忠爱之心。说得对，父皇取之；说得不对，父皇弃之。儿臣并没有一己私心呐。康熙啪的一声拍案而起，顿时勃然大怒：放屁！像你这样的蠢猪，居然想做太子，居然还记得圣人之教，什么捉兔子，又是什么天命不足畏，王安石这样的胡说八道都搬出来给朕听，你是什么东西，敢说这样无法无天的话？在场所有的人的心仿佛提得老高，又一下子跌落到无底的深渊里了。这大殿里跪了这么多的人，竟然静得不得了，就连掉一根针恐怕都能听得见。胤禓一看康熙发火了，急忙又说：父皇，父皇，容儿臣分辨呢，儿臣真的没有没有存着夺嫡的心思啊。胤禓急得有点语不成声了，全身都在瑟瑟发抖。除了康熙和张廷玉之外啊，在场的众阿哥们一见老大胤禓受了康熙的训斥，瞧他那副狼狈相，人人心里觉得解气，都有点幸灾乐祸。尤其是老三胤祉，他一想起大哥曾经借自己的门人孟光祖的事儿整治自己，心里更是觉得解气。虽然心里暗暗高兴，但是脸上却一点也没表露出来，只是转过脸来对康熙说：万岁爷，您和大哥生这么大的气，那是不值当的，如今倒是查明二哥的事儿更为要紧。说起来呢，有一件事儿窝在儿子心里好长时间了，总是闹不明白，这还是昨儿万岁爷说出来，儿子才想到其中的凶险和蹊跷。说到这儿，他是戛然而止。康熙不由转过脸来看了他一眼，瞧他那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，心里就明白了，他准是又有了什么文章，就问他：什么事啊？这事儿与胤禛有什么干联吗？回皇阿玛，是这么回事。打从康熙44年之后啊，大哥胤禓曾经几次去儿子那儿借书，好像借的书吧品类很杂，21子及易经全著，那也就算了。有些书呢，像黄念师诗集呀、烧饼歌啊、窥背图等等这一类的真版，那都是久借不还。儿子开始也没在意，后来还是陈梦雷先生说大千岁借这些个奇门五行星命书，那都不是治世君子应当留意的，叫儿子小心着点。后来大哥又去借玉牒，儿子这才有些警觉了，这玉牒上都记载的那都是宗室子弟的生辰八字，与治学问一点都不相干呢，他借这些东西干什么呢？后来呀，玉庆宫的总管太监何柱告诉儿臣一件事儿，说到这儿他又停下了。在场的人听到这儿，一个个惊的是目瞪口呆呀，一阵阵寒意袭上心头，都有点毛骨悚然。老大胤禓更是面如土色，体似筛糠啊，回过头来说：老三，你这是血口喷人。康熙断喝一声：住口，放肆！ 胤旨，你接着讲。胤旨一副小心翼翼的神气。
啊，是，后来何柱悄悄告诉儿子说，您得劝劝大千岁，没事啊，别老往玉庆宫里跑，出了事儿奴才们当不起。儿臣当时还训斥他，说他离间我们兄弟。后来何柱被逼得没法子，才说他瞧见大阿哥在太子常住常去的地方藏东西来着。万岁，康熙听到这儿啪的一拍桌子，反了，这真是反了，既然有这种事，你为什么至今才说？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胤旨吓得磕头如捣蒜呐，连忙说， 是是，但胤氏他是长兄啊，早封王位，与儿子的身份不同，再说儿子又没有什么真凭实据，怎么敢以区区太监的话来亵渎圣听呢？这是何等重要的事儿啊，儿子也不敢随随便便的就说出来呀。还是昨天万岁爷说了一句，说胤仍好像是有鬼魅附身似的，儿子这才联想起来，又怕万岁爷看出来，在雪地里跪着苦思了半夜，又怕冤枉了大哥，又可怜二哥，儿臣千难万难，难取中庸之道啊。可是今天胤氏要置二哥于死地呀，他的险恶用心暴露于皇上面前，儿臣要是再不说，那可真是不忠不孝不臣不弃之徒了，还有什么脸面再见皇上呢？皇上请莫察臣心。
听了老三这番话，在场的人是人人悚然动容啊，特别是老八胤嗣不由佩服的看了老三一眼，心中暗想，哎呀，以前自己只是把太子老四和老大他们当作是强有力的对手了，万万没想到这个老三是含而不露啊，他的城府之深，用心之险，手段之毒，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。平常看上去一副温文尔雅与世无争的样子，把自己愣是装扮成太子党，谁知道还有这么险恶的用心呢？今天逮住个机会，不显山不露水的就告了老大一状，而且这个刁状告的五毒入心，这才是高人呐，这才是读过大书的高人呐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就听康熙说，哼，好好啊，真是一群好阿哥好孝子。胤氏，你说胤旨刚才说的可是有的？胤氏到了这会儿啊，也把心横下来了，他重重磕了个响头说，父皇，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您不要轻信胤旨信口雌黄啊，这真的是没影的事啊，他是见儿子失爱与父皇，要落井下石，此人饱读史书，深谙阴谋之术，心有山川之险，胸有城府之言，除了派孟光祖外出结交大臣之外，他还结交了妖人张玉芝，在府上设坛攘星，观相推命，其心其志不可告人，就算是有掩镇太子的事儿，也必定是他胤旨所为。本来啊，老八胤嗣只是坐定了隔岸观火的宗旨，要坐收渔翁之利，但是此刻他一听胤氏攀咬出了张德明的大弟子张玉芝，眼见就要牵连到自己啊，这可要引火烧身了，再不说话不行了，所以他急忙接过话茬说，呵呵，这可真是蛇咬一口入骨三分呐、啊。父皇，胤氏曾经亲口对儿臣说过， 说那张玉芝经房神术没人能比，还说他大贵之年连逢两个黄甲。儿臣因为这都是些不经之谈，所以也没理会。
嘿，今天他竟然反咬三哥一口，这可真是天理难容。
他这么一开口啊，那老九、老十、老十四便纷纷响应，都说老大胤氏曾经拉自己看过相，老十胤娥更是大声叫嚷着助威呀。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陈梦雷、何柱还有松鹤山房的人，他都不是死人呐，万岁一问就知道了。
康熙万万没想到，他这些个儿子们平常暗地里还有这些阴威下殿的来往，气得他简直要发疯了，两手冰凉，是浑身发抖。张廷玉生怕他发作起来整治这群阿哥，急忙凑到康熙身边小声说，皇上，家丑不可外扬，大阿哥是罪首。康熙浑身一颤，这才冷静下来了。是啊，张廷玉说的对，要是一起追究，那阿哥们都得卷进去，这立刻就得轰动天下呀，变成开国以来的第一丑闻，这么一来很难善后。思量了好半天，冷笑一声说，呵呵，清水池塘不养鱼，朕原想着你们即便不成才，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的。如今看来，你们一个个出息的很呐，竟然出息的连狗屎都不如。朕还好好的活着，身体健康，你们呢，已经在盘算着请王八鼓手送朕的钟了。胤氏，朕且不问你下头那些形同猪狗的作为，只是你今日要加害胤仍，已是死罪难赦。人生天地之间都有五伦，你胤氏不忠君，不爱父，不安君臣大义，不顾手足之情，刁狠阴毒，龌龊之极，天叫你败露，地不宰你这衣冠禽兽。哎呀，传何柱。何柱就在殿外廊檐下候着呢，里头的情形他早就听得一清二楚了，还没等宣召听进康熙的话，他就连滚带爬的进来了，磕头如捣蒜呐，
万岁万岁爷，奴才死罪，奴才死罪呀，三爷说的那些都是真的。
说着两手抖成一团，撕拉一声把袍角撕开了，从里边抽出了一方黄金，头也不抬双手捧上去了。
这是奴才亲眼见大千岁塞到太子爷枕头套里的东西，请万岁爷过目过目。
张廷玉赶紧接过来，自己不敢先看，双手转呈给康熙。康熙接过来一看，这上边绘着一幅水墨画，淡淡的，上头呢浓云遮着日月星三光，中间的山河上站立一个人，看这个样子好像是胤仍，却是双足深嵌，下头是奈何地狱，五个青面獠牙的恶鬼拼命拖着那个人往下拉，左上角上写着三才诏命，右边还有一行小字写着魁丑人身丁巳乙亥，这正是太子胤仍的八字啊。仔细看这笔迹，正是老大胤氏那一手圆熟漂亮的颜体行书。康熙气得脸色苍白，也不说话，唰的一下就把这黄绢扔在老大胤氏的面前了。此刻胤氏是面如死灰呀，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上来。太监何处还在那唠叨着替自己分辨呢。
万岁爷，当时奴才见着这东西，吓得魂都没了。不管是太子爷还是大千岁，要杀奴才，那都比碾死个蚂蚁还容易呢。奴才实在是一个也不敢得罪呀，只好把这东西像性命似的揣在怀里。
康熙瞪了他一眼，咆哮一声：“滚蛋！”顺势踹了一脚，把何柱踹了个仰面朝天，又从外边喊了一声：“刘铁成、张五哥。”“
是，奴才在。”“
把胤氏这畜生架出去，监禁到胤仍隔壁的配殿里。”“
这……”“
张廷玉，奴才在。”“你去把老四胤禛叫来，再去传问胤祥，朕看你素日尚属诚信，为何丧心病狂，擅自调兵入禁院？此举意欲何为？捉他拘时回奏。”“
这……”“
传问之后立即所拿，与老大胤氏关在一起，还有那个撒野的恶人在，竟敢在烟波智爽斋前十九胡闹，立刻打发这王八蛋出去，到赵红春营里当参将。”
众人还不知道鄂伦带也犯了事呢，
老十四胤禔悄悄凑近胤祉：“
哎，三哥，这鄂伦带是怎么了？”
胤祉小声说：“嗨，他吃醉了酒，在万岁爷寝宫外头撒尿，和刘铁成对骂，惊了圣驾，万岁爷气得睡不着，这才去冷香亭的。”“
哦，胤禔这才明白，感情这场轩然大波原来是由此而起呀。”
人都出去了，大殿里只剩下了康熙父子。康熙的神气渐渐松弛下来了，两眼向前看着，似乎要看透前面的墙壁，也不知道是泪光还是火光，晶莹的闪动着，显得既疲惫又悲戚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康熙才长叹一声，说话的口气变得温和了许多：“
哎，你们都跪了一夜了，得起来说话吧，离朕近一点，朕有心腹话要对你们讲。”
儿子们这才艰难地爬起身来，一个个觉得膝盖骨僵硬生疼，他们慢慢地凑近了康熙。就在这时，门帘一响，老四胤禛也进来了。他的脸色不好，是又青又灰，本来他就不苟言笑，这么一来越发显得呆板难看。胤禛只是看了看刚刚站起身的兄弟们，仿佛还没有从剧烈的震惊中清醒过来呢，磕了个头，干巴巴地说：“儿臣给皇阿玛叩安，不知是什么人陷害胤祥他。”刚说到这儿，就被康熙给打断了：“
行了行了，老四，胤祥的事儿暂且不说，你先起来，朕有句话想问你们。当年我们大清入关的时候，我朝的兵力是多少？汉家的兵力又是多少？你们谁能说得上来啊？”
儿子们不由面面相觑，谁也猜不透老皇上问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。
老十四胤禔见哥哥们都不言声，便陪着笑说：“回父皇，儿子因为自幼喜欢习武练兵，所以略知一二。我朝入关，八旗披家人是127000人，加上吴三桂的山海关降兵41000人，一共是168000人。李自成的兵在直隶的大约有110万，再加上南明的和各地团练自保的汉军，没有详细统计，
但是总人数大约在300万上下。康熙点了点头，
嗯，说的对，17万对300万。那你们说说看，为什么300万打不过17万呢？
此刻在现在这群阿哥当中，那要算老三胤祉年龄最长了。他见康熙把目光停留在自己的身上，便急忙回奏说，回皇阿玛，皇天无亲，唯德是辅，我朝天兵入关，为民雪仇，应天顺民，所以势如摧孤拉秀。老八胤祀见康熙听了老三这番话没表态，是既没点头也没说什么别的，好像是有点不大赞同的意思，急忙接过话茬说，皇阿玛，汉人阴柔疲软，抱残守缺，我朝呢深仁厚德，以武备称雄关外，士卒用命，百战不殆，一鼓作气收拾金瓯，所以数年之内初定中原。康熙听了只是摇了摇头，于是这些阿哥们便七嘴八舌各抒己见起来。皇阿玛，汉人呢久乱思治，没有明君明主，天意受我华夏。父皇，李自成昏庸无能，不知道笼络汉族士大夫，惹翻了吴三桂。康熙听着只是一个劲儿的摇头，他见老四胤禛呆呆的没说话，就问他，
哎，老四啊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
回皇阿玛，据儿臣看，兄弟们说的都有些道理。其实啊，胤禛想了好半天了，揣摩出了康熙的心思，已经是成竹在胸了，所以他才笑着说，父皇，汉人虽然多，却是群龙无首，各怀异志，我们打败了李自成，别人不但不帮助他，反而还高兴呢，我们收编李自成的兵个个击破，他们反而以为我们是为他们去掉了政敌呢，史可法守扬州势如雷卵，黄香的兵近在咫尺，却作弊上官，汉人丢天下就丢在他们自己的手上，这就是天意。康熙不由看了看胤禛，点了点头说，这话说的就有点接近了，李自成败在自己的骄兵悍将手里，明唐王败在政令不行于下，也是自己打败了自己。说着口气一转，变得既沉重又有点嘶哑，这点子道理其实是一点就明了，你们都不是笨人，为什么还要闹家务呢？今天你在我枕头下塞点什么，明天我派门人去联络外官，后天呢他就暗自调兵，你们这叫干什么？这叫自杀，自杀，懂吗？